我们今天晚上要读到十八章。
今天晚上我们要读到第十八章。
在第十八章那里头，
在十八章里边，
好像讲只讲一件事情，活出埃及的主题没有关联的，
好像只是讲一件事情，同出埃及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我们若是留心的去读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的话，
我们就会发觉，
我们就会发觉，
这个事情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事，
这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事。
我们求神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来解开，
我们求神借着他的灵来向我们解开。
我们先要记得，在上面马拉的那一个地方，神曾经把神的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要记得神在马拉的时候曾经将他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人听。
神在那个时候就要求他们学习，在神的律法底下来生活。
神在那个时候就要求他们学习在神的律法底下来的生活，
也就是说让他们学习去接受神的权柄，
也就是说要他们学习接受神的权柄，
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来做神的百姓，
来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做神的百姓。
那我们要抓牢这一点来读十八章，我们就读出问题来了。
我们要抓紧这一点来读十八章，就读出问题来了。
当然光是从十八章的里头我们不会看得那么清楚，
但是光从十八章里面我们就不会看得那么清楚。
也必须要连到十九章来看，
也必须要连到十九章来看，
同时也连到民数记去看，
同时也都要连到民数记去看。
那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整个事情，
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整个事情。
那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人打败了亚玛利人以后，
现在看看以色列人打败亚玛利人之后，
他们就在旷野的里头继续的行走，
他们就继续在旷野里面行走。
那当他们这样行走的时候，就插进了十八章这件事，
他们这样行走的时候就插进了十八章这件事。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
说，十八章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两个半月到三个月这一段时间里。
十八章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出埃及两个到两个到三个月的这段时间里面。
那因为上面给我们看到，
因为上面刚才看到
十六章是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
因为第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他们离开埃及第二个月十五日，
那这里我们该要明确一下，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下，
他说这个第二个月的十五日是两个半月呢还是一个半月呢？
他就讲到第二个月的十五日究竟是两个半月呢，一个是个半月呢？
我个人看是一个半月，
我个人看是一个半月。
那么在这一个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就经过了吃玛拿的一个礼拜，
就经过吃玛拿一个礼拜，
至少一个礼拜，
最少一个礼拜，
可能稍微多一点，
可能稍微多一点。
那么然后又经过应该是这样，他们在马拉经过了那个吃玛拿以后，他们就到了利非丁，
他们经过吃玛拿之后他们到利非丁。
那在利非丁停留了多久呢？这里没有给我们说，
在利非丁停留了多久这里没说，
但是在利非丁以后他们有一场场的和亚玛利人打仗，
但在利非丁之后他们曾经和亚玛利人一起打仗。
那 那一场仗恐怕是打了一整天，
一场仗恐怕打了一整天，
至少是打了一整天，
最少是打了一整天。
那么战争过了以后，他们也得要有很多的善后，
战争了之后他们都有很多的善后。
那这样合起来的话，
这样合起来的话，
那就是该有两个多月，也许两个半月，
就应该有两个几月或者两个半月。
十九章就说三满了三个月呢，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
十九章就说满了三个月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
那么十八章呢，
那十八章呢，
就是在他们到西乃旷野以前的时候，
就是他们到西乃旷野之前的时候。
那这一段的时间，
一段的时间，
那就发生了十八章的事，
就发生了十八章的事了。
那我们注意，十八章以前神一直让他们经历神的真实，
在他十八章之前他一直是经历神的真实，
也经历神对他们的管理，
也经历神对他们的管理。
那神是借着这些经历来把他们带进神的权柄，
神是藉着他这些经历来带进神的权柄。
那现在十八章就发生一件事，
现在十八章就发生了一件事了。
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事情呢？
那是摩西的岳父把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带回来交还给摩西，
就是摩西的岳父将他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带回来交给摩西。
什么时候摩西把他的妻子跟儿子把送回岳父那里，圣经没有记载。
在哪个时候摩西将他的妻子和儿子送回岳父那里，圣经没有记载。
也许是在埃及跟法老对抗的那个时候送回去，
或者在埃及的时候跟法老对抗的时候送回去。
但是圣经没有记下这一件事，
但圣经没有记录这件事。
不过这里就把摩西把他的妻子跟儿子送回去的事情指出来，
但这就是将摩西将他妻子和儿子送回去的事情指出来。
那他岳父好像主要是送回他的妻儿，
他的岳父好像主要是将他妻儿送回去。
但是你留意去看的时候呢，
但你留意看的时候呢，
好像是他岳父听见神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
好像他岳父听见神为了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
那所以他就要去见摩西，
所以他就去见摩西，
同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一块去，
同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去。
那好，恐怕那个原因是在这里，
恐怕那个原因在这里，
神做了事，
神做了事，
摩西的岳父听到了，
摩西岳父听到了，
受了吸引，
受了吸引，
就去
就去。
那么去了以后呢，
咁去了之后呢，
底下的事情就发生了，
底下的事情就发生了。
但是很稀奇，
但好稀奇，
在那些事情没有发生以前，
在那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圣灵就借着他摩西两个儿子的名字来说出摩西原来的心情，
神就藉着摩西两儿子来讲出摩西原来的心情。
那这两个儿子老早就提过的了，
这两个儿子老早就提过了，
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圣灵没有说话，
但那个时候圣灵没有讲话。
那到现在，
到现在
圣灵说话了，
圣灵讲话了，
说就说出他给他两个儿子起名的那个时候的心情，
就讲出他同这两个儿子起名的时候的心情。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从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上面，你看到摩西当时的心情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我不知道大家等节目看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的时候，看见摩西的心情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一般来说都觉得 他是对的。
我一般来讲觉得他是对的。
但是我们留意去看再和第三章来比较。
但如果你留心去看就再和第三章比较。
我们就发觉恐怕事情不那么简单。
我们就发觉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啊，我们先来注意他啊，长子。
我们先注意他的长子。
啊，摩西就把他儿子的名字叫做格顺。
摩西将的名字叫做格顺。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当然如果从好的那一方面来看。
当然这个从好的那方面来看。
那是他认识了他的地位。
这个是他认识了他的地位。
他是一个寄居的人。
他是一个寄居的人。
但是你仔细的去看呢。
但你仔细去看。
好像他这个寄居的心情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心情是两样。
好像他寄居的心情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心情是两样。
那这个两样的心情就差别的很大了。
这两样的心情的差别就很大了。
啊，亚伯拉罕的寄居是因为仰望那一座城。
亚伯拉罕的寄居是因为他仰望那座城。
那现在摩西的寄居好像是出于无可奈何。
现在摩西的寄居好像是出于无可奈何。
啊，因为他是逃避法老而来到米甸的旷野。
因为他是逃避法老而来到米甸的旷野。
所以他是无可奈何的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所以他是无可奈何的在外邦做了寄居。
那这是他给他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啊，他好像是带着一个很不大心甘情愿的那一种情绪。
所以他跟他名仔起名的时候好像带着一种不是心甘情愿的情绪。
那我们从这个方面去看他呢，
我们从这个方面看他呢，
大概就和第三章摩西的心情能配得起来了。
大概就从第三章摩西的心情能够配合得起来了。
啊，不然的话我们感觉摩西在这个时候灵里面的光景很苏醒。
否则的话我们会感觉到摩西这个时候灵里面很苏醒。
但是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摩西的里面并不苏醒。
但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摩西的灵并不苏醒。
那这是 一面。
这个一面。
那等到他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等到他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你看他的儿子叫做什么？
你看他的儿子叫什么？
叫做以利以谢。
叫做以利以谢。
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
因为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啊，好像很幸运的那个样子。
好像很幸运的那个样子。
啊，他那个着眼点是脱离了法老的追杀。
这个着眼点是脱离法老的追杀。
那么他能脱离法老的追杀，对他个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但是对他 当年所有的那个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个心，那个雄心 壮志呢，
咁但对当年佢要拯救以色列人呢个雄心壮志呢，
你就看见他已经完全的忘掉了。
你又睇见佢已经完全嘅忘记
了，失掉了，
失掉咗啦。
他这个时候只着重在我个人有了安全的保证。
呢个时候佢着重个人有咗安全嘅保证。
啊，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领会。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领会，
我们就很难跟第三章配起来。
我们就很难跟第三章配起来。
因为第三章当神再次来呼召他的时候，他老大的不愿意。
因为第三章当神再呼召他的时候，他是老大的不愿意。
啊，他怎么都不想。
他怎样都不想。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非常关键。
这说出什么？
这讲出什么？
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第三章的里头我们能看见那个那么消极的摩西。
咁我又俾我睇见点解第三章里边睇有一个咁消极嘅摩西？
因为在这个时候的摩西，他理念只为个人的安全来着眼。
因为呢个时候嘅摩西，佢只系为咗个人嘅安全嚟着眼，
却忘记了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受苦受难，
系忘记咗以色列人仍然喺埃及受苦受难。
那在这里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在第三章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就是这样推搪过来又推搪过去。
咁你就明白点解神喺第三章呼召摩西嘅时候，摩西就咁推搪嚟推搪去。
所以若是我们把这里摩西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完全从那个对的那个属灵的光景上来看的话，恐怕和当时的事实并不含解。
如果我们将摩西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从对那方面来看的话，好像从 当时的情景不是那么含解、
但是我们 又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
那为什么神在那一个时候不提这个事情？
为什么神在那里不提那件事情？
就是当摩西 头一次把他的妻儿带回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神不提这个事情。
就是摩西头一次将他妻儿带回去，
带回以色列人当
中，带回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他不提这件事情。
甚至那个神的使者要来杀摩西，逼着他要给他两个儿子行隔离的这个事情那么严肃的时候，完全没有提这个事情。
就算是神的使者逼着摩西同他两个儿子行隔离的时候，神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现在要提呢？
为什么现在要提呢？
问题就是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
那这一个时候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把摩西现在的光景显明出来。
但是藉着这件事情将摩西现在的光景显露出来。
现在的摩西不是从前的摩西，
现在的摩西已经不是从前
的摩西。从前那个是消极的摩西，
从前那个是消极的摩西，
现在的摩西是拣选神的摩西，
现在的摩西是拣选神的摩西。
格顺和以利以谢已经是过去了的事，
格顺和以利以谢已经是过去的事。
现在的摩西他一个心意就是拣选神，
现在的摩西他现在的心意就是拣选神。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心情的里头，
在这样一种心情的里面，
他岳父来了，
他岳父来了。
那我不敢说这个事情背后有仇敌的设计，
我不敢说这件事情背后有仇敌的设计、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一个时候，就让神给以色列人包括摩西在内要做更进一步的引导。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神要给摩西或者以色列人作更进一步的引导。
那是十九章的事情，
这个是十九章的事情。
我们下礼拜看到十九章的时候再详细看它。
我们下礼拜看十九章的时候再详细看它。
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在十八章里面来注意。
现在我们回到十八章来注意，
那摩西的岳父到什么地方来看摩西呢？
摩西岳父到什么地方来看摩西呢？
第五节。
第五节，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
摩西岳父叶色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
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圣灵记录那一个地方称为神的山。
我要注意圣灵记录这个地方称为神的山。
接着就解释，
接着就解释，
那这个神的山是什么地方？
这个神的山是什么地方？
它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就是摩西旷野安营的地方。
那这个话又是很有意思，
这个话很有意思的，
和第三章的时候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同一个原则的启示。
从在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有同一个启示。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
那一个旷野平凡得很，
这个旷野平凡得很，
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一个旷野，
就是一个旷野。
但是现在呢？
但而家咧？
因为有了这一批人在这里，
因为有咗呢批人喺嗰度，
就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就成了神嘅山，
就成咗神嘅山。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嘅问题，
呢个系非常严肃嘅问题，
是给我们去注意到一个事实，
俾我注意到一个事实，
神在什么地方？
神喺边度？
平凡也就成了不平凡，
平凡就成为不平凡，
了不上看不上眼的也就成了了不起的，
看不上眼的也成为了不起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这个非常严肃的事。
因为在第三章里头我们已经提过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事，
因为第三章里面我已经提过这样的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再详细提，
所以这里我不再详细提。
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给弟兄姊妹们注意，圣灵这样记录这个地方，
但我必须指出圣灵在这里这样记录这个地方，
而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
透过这样的记录，
就说出了以色列人一直行走在神的引导的底下，
就讲出以色列人一直行走在神的引导底下，
而以色列人也是毫无保留的跟随神的引导来行走神的路程，神要他们走的路程，
以色列人也是毫无保留的来跟从神要他们走的路程。
那当然这是经过前面那几件大事以后，以色列人是有点进步的，
当然是经过前面几件大事之后，以色列人是有点进步了。
那么现在他们都在那里寻求等候神，
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寻求神。
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光景，
正因为有这样的光景，
才引出十九章以后传律法和建造会幕的心思上的准备，
先引出十九章里面全律法和建会幕心思上的准备。
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是就是在人这一方面来说，那人向着神对了，
在人这方面来讲，人向着神是对了，
那神就可以向人做工，
神就可以向人做工，
神就有条件在人中间做成神要做的工，
神就有条件在人中间做成他要做的工。
那现在摩西的岳父来到了，
现在摩西岳父来到了，
那来到了以后，
来到了之后，
他们翁婿之间呢，翁婿之间呢就有很多属灵的话谈了，
那么翁婿之间就有很多属灵的话谈了。
摩西就向他做见证，
摩西就向他做见证，
他听了以后也就敬拜神，
他听了之后也都敬拜神。
但是现在问题又出在这里了，
大家问题又出在这里了。
那上面是说到他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
上面就讲到他岳父是米甸的祭司，
那现在他又向神献祭敬拜，
现在他又向神献祭敬拜。
那摩西这岳父啊，那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摩西岳父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
当然好像是去追查他对或是不对，那就好像是落到是非的里头，
当然追查他对一个不对是落在这个是非的里面，
但有些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明辨是非，
但有些时候我们要明辨是非，
当然因为我们并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里面那个感觉哦，立刻就把我们带到神的光中。
当然我们不能够属，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立即就这样，神将你带到一个光的里面。
那我们的里面的感觉没有那么敏锐，
我们里面的感觉没有那么敏锐，
所以神有些时候也是要让我们去明辨是非，
所以有些时候神也让我们去明辨是非。
那我们千万不要把摩西的岳父看成是一个很属灵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将摩西岳父看成一个很属灵的人，
当然他比巴兰是强多了，
当然他比巴兰是强得多了，
但是摩西的岳父并不是真实的认识神和敬畏神的人，
但摩西岳父不是真正认识神和敬畏神的人，
虽然他说过称颂耶和华神的话，
虽然他讲过称颂耶和华神的话，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弟兄姊妹要注意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十一节，
第十一节，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妄狂傲的事上， 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那这个话就把叶特罗的那一个光景暴露出来了。
这句话就将叶色罗整个光景暴露出来了。
他是一个多神信仰的人，
他一个多神信仰的人，
他可以相信其他许许多多的神，
他可以相信许许多多其他的神，
他也同时能相信耶和华神，
他也同时能相信耶和华神。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关键。
弟兄姊妹，这个一个很要紧的关键。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说人这一方面来讲啊，倒是蛮不错的。
在人这方面来讲，都是不错的。
但是一说到属灵的事啊，那就很糟糕。
但一讲到属灵的事，那就很坏了。
那句什么话呢？
这句什么话呢？
那个话就是有容乃大，有容乃大。
这个说话就是有容乃大，
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是你有那么你能容纳别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容纳别人，
那你就能很丰富，很扩张，
那你就很丰富很扩张。
那就这个话对人来说，那的确是蛮不错的。
这个话对人来讲，这个不错的。
一个气量窄小的人不能成大气，
一个气量窄小的人不能够成大气，
那必须是你那个气量要很大的才能做大事，
必须要气量很大才能够做大事。
但是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话不能这样说了。
但来到神面前，这个话不能这么讲了。
你说我有容，
你说我有容，
什么神我都能相信，
什么神
我都可以接受，
什么神我都能够相信。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释迦牟尼也是神，
释迦牟尼
老子也是神，
老子也是神，
反正他们是好的，我都可以接受他做神。
反正他们好的，我都称他为神，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不得了。
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
任何的加进去都破坏了那人和神那个正常的关系，
任何加进去都能够破坏人和神的正常的关系。
所以千万不要因着叶特罗向耶和华献祭，
所以千万不要当叶特罗向耶和华献祭，
也称颂耶和华，
也称颂耶和华。
哎呀，我们就觉得，
咁我哋又觉得
这个人也是蛮属灵哦，
这个人都是好属灵的。
不行啊，
唔得噶，
他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他仍然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那这给我们真看到，
这个给我们真的看到，
不能凭外貌去认识一个人，
不能够凭外貌去认识一个人。
外貌给人的那个印象只是一个宗教的印象，
外貌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宗教的印象，
但是实际的那个情形必须要看到那人和神的正常的关系。
那正确来讲，必须要看到人和神的正常关系。
那人一般都说，
人一般都讲，
人就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动物，
人都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动物。
那所以你叫人去那个接触那个宗教的事情，那是很方便很容易的。
如果你叫人去接触这个宗教性的事情，很方便很容易。
宗教性的事情做得好也是蛮容易，
宗教性的事情做得好也很容易的。
但是现在问题不是做宗教的东西，
但现在问题不是做宗教的东西，
是做人和神那个正常的关系，
是做人和神的正常的关系。
那这一点跟宗教就很不一样了，
这一点跟宗教就很不一样了。
那好了，现在摩西的岳父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现在摩西岳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承认他是好人，
我们承认他是好人，
他不像巴兰，
他不像巴兰，
他实在是好人，
他实在好人，
是人中间的不可多得的好人，
是人中间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人。
也许也有寻求那个至高的神的那个心思，
或者他有寻求至高神的心思，
但是究竟他还是停留在那个多神的那一种宗教的里头，
但仍然他停留在这个多神的宗教的里头，
那这个就不大对了。
这个就不太对了。
好了，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那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这样的人，
那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住了几天，我们不知道。
住了几天我们不知道。
大概也是不过是几天的功夫。
大概都是几日的功夫。
那他就发现了问题了。
他就发现了问题了。
他就看到摩西每天都坐在那里。
他就看见摩西每天都坐在那里。
很多人都来到他的面前。
很多人都来到他的面前。
也许他不大懂以色列人的话。
或者他不懂听以色列人的话。
他只是看见很多人来到他的女婿的面前。
他只是看见很多人来到他女婿面前。
进进出出的。
出出入入的。
这些人说了一下呢走了，第二个又进来。
这些人讲了一两句话走了，第二个又进来。
他看了不也不明白，
他看到都不明白，
所以他就问摩西，
所以他就问摩西，
这些人到底那里来做什么？
这些人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他们从早到晚都站到你那里来，
他从早到晚都来到你这里，
究竟是做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那摩西就说了，
摩西就说了，
那这些百姓啊，因为要知道神的律法、律例和法度，
那些百姓要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有些时候啊，他们也发生了难处。
有些时候他们都发生了难处。
他们要到我这里来听审判。
他们要来我这里听审判。
那所以他们就来到我这里，整天就是这样的过去。
所以他来到我这里，整天就这样过去了。
那这个摩西的岳父一听啊，
摩西岳父一听见，
他就觉得这样做不对呀、
啊。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任何一个人听起看起来也会有他岳父的同感呢、啊。
任何一个人听起来都有他岳父。
两百多万人的事情，你一个人在那里挑起来。
两百几万人的事情，一个人在那担起来，
这怎么可以呢？
咁点可以呢？
你承担不了的呢？
你承担不住噶。
也不会解把问题解决得好啊。
都唔能够将问题解决得好噶。
那他就出主意了。
咁佢就出主意了。
他就发热心了。
佢就发热心了。
他说。你听他怎么说？
你听他怎么讲呢？
十九节。
第十九节。
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
我为你出个主意。
那话就说得蛮属灵的不？
哇，就讲得好属灵的。
因为底下他还说：“愿神与你同在。”
底下话：“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
将案件昭告神。
将案件昭告神。
那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
你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
只是他们当行的道，
只是他们当行的道，
当做的事，
当做的事，
那是宗教教育啊，
这个是宗教教育。
然后呢？
然后呢？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又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
恨不义之财的人，
恨不义之财的人，
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这是宗教性的政治组织、行政组织，
这个宗教性的政治组织、
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
那么对不对呢？
咁对唔对呢？
好不好呢？
好唔好呢？
谁敢说不好呢？
边个敢话唔好？
站在人的立场上啊，谁都是这样做。
站喺人嘅立场上，边个都系咁做。
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做。
而家我哋都系咁做。
一般的宗教的都是这样做。
一般嘅宗教都系咁样做。
连一般的人的那个社团，甚至是那个政权，也都是这样做。
而家一般人嘅社团甚至系政权都系咁样做，
一面是透过教育，
一方面透过
教育，一面是透过组织上的分工，
一方面透过组织上的分工。
那这样来安排事情，那不是很对吗？
咁样嚟安排事情唔好对咩？
对极了，
对极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难处就在这里，
难处在呢度。
我们不是说这个事情的内容不对，
我哋唔系话呢个事情嘅内容唔对。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个事情的源头不对。
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的源头不对。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看那个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这个方式。
我们只是看那个办法。
我们只是看一个办法。
但是神带领人来跟随他的时候。
但神带领人去跟随他的时候。
神要人去注意的。不是那个方式多 对或是不对的问题。
神要人注意，不是这个方式对和不对的问题。
方式不对固然是不对，
方式不对固然是不对，
就是方式对了，
就是方式对了，
那个源头也得要对，
个源头亦都要对。
如果那个源头不对的话，
如果源头不对的话，
一个对的方式在神的眼中也是不对的。
咁一个对嘅方式喺神嘅眼中仍然系唔对嘅。
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嘅事情，
呢个系非常严肃嘅事情。
那特别在，现在称为教会嘅团体的里头，
特别而家称为教会嘅团体里面，
很容易落在只要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好容易落喺只要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却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在神面前能不能过得来，
就冇注意到呢个事情喺神面前过唔过得来。
因为我们很容易的眼睛是看作解决问题，
因为我很容易的眼睛看住解决问题，
我们的心思非常容易忽略成全神的目的，
我们的心思很容易忽略成全神的目的。
那现在摩西在这里就碰到这个难处了，
现在摩西在这里就碰到这个难处了。
那他岳父把这个事情一说出来，
我父一将这个事情讲出来，
摩西里面就觉得很对啊，
摩西里面就感觉到很对啊。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事情，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事情，
我绝对没有意思说那摩西的岳父要来给以色列人做一个破坏的事，
我没意思讲话摩西我父来到给以色列人做一个破坏的事，
但是我们 不能不注意一件事，
但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一件事，
为什么上头说以色列人来到旷野 扎营的那个地方称为神的山呢？
为什么刚才讲到以色列人来到这个旷野扎营的地方称为神的山呢？
那 这就点出以色列人的行程一直是根据神，
这就点出以色列人的行程一直是根据
神，他们到哪里就是神要在的地方，
他们要去哪里那里就是神要在的地方，
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他们是跟着神的带领来到神所要他们到的地方，
他们是跟着神的带领要到神所要到的地方。
那这是在过去这 两个多月的历史的里头我们所看到的，
这是过去两个多月的历史里面我们所看到的，
所以那个旷野就成了神的山，
所以那个旷野就成了神的山。
现在呢，
现在呢，
在神的山里头就说了人的话，
在神的山里面就讲了人的话，
这个就是问题了，
这个就是问题了。
在神的山的那里应该说神的话，
在神的山里面应该讲神的话，
那现在呢，在神的山那里却是说了人的话，
现在神的山里面讲了人的话。
那你说这个这些话不对吗？
你说这些话不对吗？
我们都承认这些话很对啊，
我们都承认这些话很对的，
我们甚至可以在引经据典的来证明它是对的，
我们可以用眼睛我们可以引经据典证明它是对的。
那我们看看那个民数记十一章，
我们看看民数记十一章，
你说神在那时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吗？
这个神在那里做这样的事情啊，
十六节，
第十六节，
也许我们在上面再先读十四节一句，
或者我先读十四节一句，
十四节整节吧。
十四节的整节。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那十六节了。
咁到十六
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你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那丁总你看到
丁姐妹你看到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神还是做同样的事情啊，
神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你一个人担当不了，那就找一些人来帮你的忙啊，
一个人担当不住就找一些人来帮你的忙。
神要的是七十个，
神要的是七十个，
叶特罗所献的那个计谋还详尽呢。
叶色罗所献的计谋中详尽。
那个组织的那个大纲啊还细微啊。
这个组织的大纲还细微。
不止七十个人啊。
不单止七十个人。
哦，还整个这个组织放到最基层的里头去呢。
而且整个组织就放到最基层。
十个人里头就有一个组长了。
十个人里面就有个组长。
那这里就叫做十夫长了。
这个就叫做十夫长。
在组织的严密上面，那的确是蛮不错呢。
在组织的严密上面的确很高。
所以叶特罗讲这些话哪里有什么不对？
所以叶色罗讲这些话有什么不对呢？
弟兄姊妹们，问题就是在这里。
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
从刚才我们看的《民数记》的里头，
从刚才我们看的《民数记》里面，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神没有用着叶特罗这样的一个计谋。
神没用着叶色罗这个计谋。
虽然摩西接受了他的建议，
虽然摩西接受他的
也这样的组织起来了，
也这样组织起来，
但是神没有用着他，
但神没用着他。
摩西仍然背着那一个重担，
摩西仍然背着那个重担，
仍然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承担起以色列人的事情，
仍然他一个人在承担起以色列人的事情。
所以才有民数记第十一章里头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现在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来看到一个问题，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了。
一切那个源头不是出于神的，
一切的源头如果不是出于神的，
而不管它的内容是如何的，在人看来是准确的，
你的内容怎么人看来是准确，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都没有意义，
都没有意义的，
神也不能用，
神都不能用的。
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哦，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说出了用人的主意来代替了神的带领，
用人的主意来代替了神的带领。
那许多时候我们承认人是蛮聪明的，
很多时候我们承认人是很聪明的，
人能想出很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人能够想出很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
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因为以色列人是跟随神来走路的，
因为以色列人是跟随神来走路的，
神也借着云柱和火柱来和他们在一起的，
神亦藉着云柱和火柱来同你在一起的。
他们一切的难处是神自己去给他们承担的，
他们一切的难处是神同他们承担的。
在这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
摩西并没有感觉他承担不起，
摩西并没有感觉到他承担不起，
因为他的眼睛看着神，
因为他眼睛看着神，
感觉他承担不起的，
感觉他承担不起的
却是他的岳父，
他
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
他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
从早到晚你这样做，你怎么承担得了？
从早到晚你这样做，你怎能够承担得住呢？
但在摩西个人的经历上面来看呢？
但在摩西个人的经历上来看呢？
他实在是天天在那里支取神的力量来做神要给他托付给他的事。
他天天做藉着神的力量来作神托付他作的事。
那对他来说他并没有背重担，
对他来讲他并没有背重担。
但是呢人的意见啊，有些时候的确能打动人的心，
人的意见的确能够打动人的心。
那所以摩西就接受了他岳父所献的那个所献的那个主意了，
所以摩西就接受他岳父所献的主意了。
那摩西就这样的设立了，
摩西就这样设立，
一千个人就有一个千夫长，
一千个人就有一个千夫长，
一百个人就有一个百夫长，
一百个人就有一个百夫长，
五十个人就有个五十夫长，
五十个人就有个五十夫长，
十个人就有一个十夫长，
十个人就有个十夫长。
用现在的话来说啊，
用现在话来讲，
十个人是杂长，十副长是杂长，
十副长是甲长，
五十副长是保长，
五十夫长是保长，
百夫长是那个里长，
百夫长是里长，
千夫长呢是区长，
千夫长是区长。
那这个你如果从行政组织来说，你看看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如果从行政组织来看这个实在太好了。
但是问题就仍然是在这里，
但问题仍然在这里，
不是出于神的就不是神所要的，
不是出于神的就不是神所要的，
在人看来是对的，
在人看来是对的，
但在神面前却没有地位的，
但在神面前却没有地位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在这里，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这里，他岳父说啊，岳父吧，
你在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枉、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这些事。
在百姓中间拣选敬畏神、诚实无枉、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些事情。
那这个条件都好，
这些条件都好，
但是这是人的才干和人的品格，
这个人的才干和人的品德，
却不是恩赐，
却不是恩赐。
在属灵的服事上啊，
在属灵的服事上，
不能只凭才干和品格，
能够单来凭才干和品格，
不是说不要才干不要品格，
不是说不要才干不要品格，
要才干要品格，
要才干要品格，
但是更重要的还需要恩赐，
但更重要的还需要恩赐。
那恩赐是从神那里赏赐下来的，
恩赐是从神那里赏赐下来的，
而神这个赏赐是根据神自己的选召，
神的赏赐是根据神的选召。
那也就是说先要有神的选召，然后神才加上恩赐，
必要是神的选召，然后加上神的恩赐。
如果我们不留意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叶特罗所献的那个主意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读这里的话就觉得释罗的主意没什么不对，
但是我们一回到属灵的那个原则上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的主意就是人的主意。
但后来回到属灵的事上，他也说人的主意就是人的主意。
人的主意永远不能代替神的主意。
人的主意永远不能够代替神的主意。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因为神永远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引导我们，
一神永远是用人他的话来引导我们，
他允许我们有些时候稍微偏离，
他允许我们有些时候稍微偏离，
但是他却用他自己的祝福来印证那个事情对或者是不对，
但他是用他的祝福来印证他的事情对或者是不对。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叶特罗的意思是要摩西轻省一点，
叶色罗的意思就是要摩西轻省一点，
但事实上摩西并没有感觉被重担，
但事实上摩西并没有感觉被重担。
摩西还是很喜乐的在百姓当中来服侍，
摩西仍然很喜乐在百姓当中来服侍，
但是当这样的一个主意说出来以后，
当这个主意说出来之后，
那摩西就接受了，
摩西就接受了。
那摩西接受了以后啊，
摩西接受了之后，
神有没有承认这个事情，
神有没有承认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撒文，
我们看下嘛，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
神没有接受这个事实，
神没有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不是出于神的，神永远不会接受，
因为不是出于神，神永远不会接受，
神没有印证这个事实，
神没有印证这件事，
所以才有民数记十一章的那一件事，那一段事情，
所以才有民数记十一章这件事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虽然神没有印证这个事，
虽然神没有印证这件事，
但是却神确实因着这样的一件事，就加速了 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做的事。
神就因着这件事加速了在以色列人所要做的事。
那在摩西这方面来说，
摩西
这方面他果然是这样做了安排，做了组织，
他果然这样做了安排，做了组织，
但是神没有用那个组织，
但神没用这个组织，
神也没有使用这个安排，
神也没用这个安排，
但是却引起神向以色列人做了一些更深入的事，
但却引起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更深入的事。
那是在十九章开始就说到了，
这个在十九章开始就讲到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十九章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先看看十九章是怎样开始的。
那十九章就说，
十九章就讲，
十九章以前，
十九章之前，
那摩西的岳父就回去了，
摩西岳父就翻去了。
那以色列人呢？
咁以色列人呢？
你发觉一件事情发生了，
你发觉一件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呢？
咩事呢？
云柱和火柱，
云柱
从那时开始就没有上升过，
云柱同火柱喺个时候就冇上升过。
那为什么不上云柱火柱不上升呢？
点解云柱同火柱唔上升呢？
神不让他们往前走，
神不让他往前走。
那为什么神不让他们往前走呢？
应该神让他们往前走呢？
这就和十八章的问题很有关系，
这个就同十八章的问题很有关系了。
当人跟从了人的主意来要往前行的时候，
当人跟从人的主意来往前行的时候，
那在神的路上他就没有办法走得上去，
咁喺神嘅路上，佢就冇办法走上去。
因为神不负责再引他们走，
因为神再负责引佢哋走。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睇到，
他们到了那个西乃的旷野，
佢哋去到呢个西乃嘅旷野。
那么十八章呢？
咁呢个十八章呢？
摩西他们也是到了西乃的旷野，
摩西亦都去到西乃嘅旷野，
差不了多远的地方，
差唔到几远嘅地方。
他们就不能继续往前行，
他们就不能够继续往前行。
那第二节就是这样说，
第二节就这样讲，
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
他们离开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
那这不就是十八章他岳父跟他碰头的那个地方吗？
这个就是十八章的岳父跟他碰头的地方。
那十七章他们在利非丁打仗，
十七章在利非丁打仗，
那打败了亚玛利人以后，他们就离开利非丁。
打败亚玛利人之后，他们离开利非丁，
就到了西乃的旷野。
就去到西乃的旷野。
十八章没有明说是西乃的旷野。
十八章没明讲是西乃的旷野。
但是就说他们在旷野安营。
就讲在旷野安营。
你看起来，你就看到是两个地方，是一个相同的地方。
你看起来这两个地方是一个相同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他们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那云柱不上升，
云柱不上升了，
火柱也不上升了，
火柱也不上升了，
他们就停在那里了。
所以停在那里。
那为什么停在那里呢？
为什么停在那里呢？
因为神要来校正他们，
因为神要来纠正他们。
神怎么来校正他们呢？
神怎么来纠正他们呢？
下边就是，
下边就是了。
神就来对以色列人说，
神就来对以色列人说，
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听从神的话，
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听从神的话，
遵守神的约，
遵守神的约，
然后就在万民中作属神的子民，
然后在万民中作属神的子民。
那这些话我们下礼拜我们才详细的看，
这些话我们下礼拜再详细来看。
但是在现在我必须先指给弟兄姊妹们来注意，
但现在我先首先叫弟兄姊妹注意，
为什么神早不说这个话，晚不说这个话？
应该神早不讲这句话，晚不讲这句话。
如果说这个话，
如果讲这句话，
该说的话应该在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就说得详尽一点。
该讲这句话应该在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就要讲得详尽一
点。那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说，
但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一讲。
那现在十九章呢就很严肃地说了，
现在十九章就很严肃地讲。
那为什么那时候 不那么严肃的说，现在是那样严肃的在说呢？
点解嗰时候严肃的讲，而家就咁严肃嚟讲呢？
没有十八章，
冇十八章，
我们就没有看到神在这里为什么那么严肃的说这个话。
我哋睇唔到神而家咁严肃喺度讲呢啲话，
因为有了十八章的那个事实，
因为有咗十八章呢个事实，
神不能不说话了。
神能够唔讲话？
神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说话，
神如果呢个时候唔讲话，
人的道路就越走越歪了。
人嘅道路就越走越歪了，
而人的心思就离神越来越远了。
人嘅心思就越来越远，
人就越来越会以自己来代替神了。
人就会越来越以自己。
所以在这个不睁眼的时刻里头，
所以呢、这个不睁眼嘅时候，
神就说话了，
神就讲话了。
神不仅是只是给他们带领。
神单止俾佢带领，
神就跟他们说话，
神就同佢哋讲话，
说很严肃的话，
讲好严肃嘅话，
说很详尽的话，
讲好详尽嘅话，
说很严厉的话，
讲好严厉嘅话，
也说很重要的话，
亦讲好重要嘅话。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喺边度？
因为十八章的里头，
因为十八章里
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
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危险嘅地带。
那如果神在这个时候不及时给他们调转脚步，
如果神在这里不同他们调转脚步，
端正他们的心思，
端正他们的
心思，那他们就越过就越下去，
他们越过就会越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人并不知道，
人并不知
道，因为人在那里凭着思想就觉得我们找到一个好办法，
人的思想就在那里觉得我们找到一个好办法，
我们可以解决一些难处，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难处。
但是在神的监察的里头，
在神的监察的里面，
他的百姓已经走在一个岔路口上了，
他的百姓已经走在一个岔路口上
面。而若不在这个时候不及时的调转他们的脚步，
在这个时候立刻的调转他们的脚步，
那他们就越走越歪了，
所以就会越走越歪了。
那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十八章的时候，看到十九章起头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感觉为什么会有十八章的事情插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十九章的话的时候，然后先看到为什么十八章这件事情插在其中。
十八章的话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像并没有直接的那个关联。
十八章话好像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直接的关联。
正如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正如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到犹大讨那个他玛士的那一段事情，好像和创世纪的那个主题没有什么关联。
睇到犹大娶他玛士嘅时候，好似同创世纪冇咩关联。
你看到那个以扫的后代的那个记录，好像也和创世纪的主题没有什么关联。
睇到以扫嘅后代，好似同创世纪冇咩关联。
但是如果我们是把创世纪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来看的时候，
如果你将创世纪作为一个完整嘅信息嚟睇嘅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
在那里是点出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在那里就点出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正如在这里一样，
正如在这里一
样。十八章你觉得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十八章你觉得好像没什么，
你把十八章拿掉啊，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还是完整的，
你将十八章拿开去，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都是完整的。
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把十八章拿掉的话，
如果将十八章拿开的话，
是没有影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的完整，
对，没影响以色列人出埃及历史的完整。
但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道路在哪里就出了一个空洞，
但以色列人在属灵的道路在那里就出了一个空洞。
那我们看从十三章开始，
我睇下从十三章
就是从过红海开始，
从过红海
神是一直一在那里把功课给他们，
神一直喺度将功课俾佢哋。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每一件事情都系个属灵嘅功课。
十八章也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十八章而家个属灵嘅功课，
是以前的那些属灵的功课，
以前嗰啲嘅属灵
都是显明神是他们的供应。
都是显明神是他的供应。
十八章却是隐藏着一个事实，
十八章它隐藏着一个事实，
神是他们的权柄，
神是他们的权柄。
那现在他们就在神做他们的权柄这个事情上面有了一个缺口了，
现在就是神做他的权柄的事情上面有了缺口，
那所以神就及时来把他们的那个破口来堵住，
神就即时将佢哋破口嚟个堵住，
十九章就出来了，
十九章就出来了，
就结果就引出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个传律法和那个律法的那个那一段的历史，
结果就引出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个全律法嘅历史了，
并且和二十五章以后神要建造会幕，亲自的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个事情的开始了，
而且喺二十五章神要建造会幕，亲自住喺佢哋当中嘅事情开始。
那所以十八章在那个出埃及记的里面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章，
所以十八章喺出埃及记里面唔系一个可有可无嘅一章，
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记录，
系一个非常严肃嘅记录。
那我之所以那么不厌其详的来这样提说十八章。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的来提出十八章，
因为有不少的弟兄把十八章完全从好的那个方面来看，
因为有不少的弟兄将十八章完全从好的方面来看，
甚至说到十八章就是一个国度的缩影，
甚至讲到十八章就是一个国度的缩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如果十八章真是国度的缩影，
如果十八章真是国度的缩影的话，
那十九章神说的话就是多余了。
那十九章神讲的话就是多余。
十八章不是一个好事。
十八章不是一件好事。
十八章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危机。
十八章我们可以讲是一个危机。
我们必须要看见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危机。
这里是有一个属灵的危机。
然后我们才看到十九章神如何来把他们从危机的里头领回正途。
我们先看到十九章里面神在危机的里面将他领回正途。
哎，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这样来看进去的时候，
我们这样去看进去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负责的神。
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负责的神。
缺乏的时候他做供应，
缺乏的时候他做供应，
征战的时候他做能力，
征战的时候他是我们能力，
危难的时候他做拯救，
危难的时候他是拯救，
当人愚昧的时候他来挽回，
当人愚昧的时候他来挽回。
神是完全负责的神，
神是完全负责的神。
十八章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不容易看见那个危机，
从十八章表面看来我们不容易看见危机，
但是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他是负责的神，
他是负责的神，
人看出还是人看不出这都不重要，
人看不看出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神看出就够，
重要的是神看出就够了，
神看出那里有个危机，
神看出那里有个危机，
神就伸出手来，
神就伸出手来
保护他的百姓，
保护他的百姓，
造就他的百姓，
造就他的百姓。
我们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祷告，
神啊，求你亲自圈上篱笆来保护你所买书的人，
神啊，你亲自圈上篱笆来保护属你买书的人。
十九章就看见神在那里圈上篱笆了，
十九章就看见神在那里圈上篱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晚上是这样的把十八章和十九章的那个关系这样的稍微点了他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将十八章和十九章的关系稍微点一下，
那这样我们才懂得，
这样我先懂得
是为什么是从十九章开始神是那样严肃的那么完整的来引导以色列人进入他的心意，
在十九章里面为什么神是这么严肃这么完整的将以色列人引入他的心意，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因为他是拯救的神，
因为他是拯救的神，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
所以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都能够拯救到底。
十九章就叫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位神，
十九章就叫我们遇见到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感谢他，
我们感谢他，
当年的神是如何引导以色列人，
当年的神是如何引导以色列人，
现在神还是照样的引导我们，
神现在仍是照样的引导我们，
问题不在神有没有引导，
问题不是在乎神有没有引导，
问题是在不受引导的人有没有肯接受引导的心。
问题就是受引导的人有没有肯接受引导的心。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是不改变的，
他是不改变的，
我们敬拜他，
我们敬拜他。
我想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
我们今晚的交通就停在这里。